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苦禁，超越中俄，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他们在当中的时候，每一个人是回到自己的屋企，好像我们春节这样，就是一起分享那餐的逾越节的晚餐。其中一件很有趣的活动，就是他一定会邀请一个小朋友出来，你要去找一隻隐藏的饼，我们叫做藏饼，并且在当中他是要问一条问题，究竟为什么那时要有天使的逾越，为什么要有逾越节呢？那就藉着这个机会，家庭的长辈就可以将这件逾越节的故事一代又一代这样传下去。其实真的，我们是需要将上帝给我们的教导，将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的使命和他对我们的救赎一代又一代这样传下去的，值得从逾越节以色列人怎样庆祝当中学习。那现在我们请来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一起穿越圣经，回到逾越节的日子。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逾越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十二章一至十三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十二章一至十三节讲述了神为以色列人设立逾越节，又称为无酵节。这个节日是和住棚节和五旬节，被称为犹太人每年都要谨守的三大节期。严格来讲，逾越节和无酵节呢并不是指同一日的，但是就因为这两个日子呢是紧紧地黏在一起，而且庆祝的方式和意义都差不多，所以传统上犹太人就会将这两个日子呢作为一个节期这样来到去对待的。利未记二十三章五至六节记载，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神是亲自定落了这两个日子，志在让选民不要忘记神的作为，要他们纪念回在埃及地耶和华神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却是越过了以色列人的房屋，并且救了以色列人全家。因为在降临灾祸之前，神吩咐选民各家各户要屠宰羔羊，将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上、门楣上，这样灭命天使看到羔羊的血呢就不会击杀这个家里面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耶和华神要以色列呢守这个节期， 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段经文记载的是人类历史第一个逾越节，就是发生在神拯救选民的那一天的晚上。因此呢，神是吩咐选民要赶紧的食，只有在第一个逾越节是要这么匆忙的来到食逾越节的羊羔的，因为他们马上就要离开埃及了。至于在以后的逾越节呢，不同的了，选民呢都是可以在欢愉安宁的气氛当中尽情地享受神的恩典。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位信实守约的神，以及神对选民不离不弃的爱。跟着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其余的内容了。我们现在来到神设立庆祝逾越节规矩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四至十六节，这里记载神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也当有圣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各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事实上，这些的规矩呢，同灭命天使越过以色列人家呢，是毫无关系的，同他们的救赎呢，亦都是没有关系的。逾越节是家人团聚的节日，逾越节呢是一种责任，是神命令要谨守的节期。逾越节亦都是选民享受神恩典的一种特权，选民必须同神维持住一种亲密的关系。这样实际上同我们基督徒谨守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可以说意义上是相同的，目的就是要纪念神的救赎作为，时刻牢记我们的使命。作为信徒是应当顺服神的安排，同神所设定的律例，遵行神的旨意。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七节，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要吃无酵饼，因为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们是匆匆忙忙地离开埃及的，他们要连续七日吃无酵饼。注意一下，这些是无酵饼，如果吃了有酵的饼，他们就会被剪除，也都即是说要从这个团契当中被赶出去。由第十四至到第二十节，这里提到酵这个字呢，是有八次那么多。酵象征罪，可以看到神对罪的态度呢是坚决的，绝对不允许选民之中有罪的泛滥。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九至二十节记载着神话，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酵代表了罪和反抗，今日有些教会的教导是有很多错误的地方的，但是呢，有很多容易受骗的人却是愿意去相信。教即是罪，被混入神话语的教导当中。有些异教和他们所谓的信仰呢，可能都是用圣经，却是掺杂了错误的教义， 这个正正就是神提醒以色列的子民要去避免的事。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将教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的。马太福音16:6，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然后马太福音16:11，耶稣继续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主的门徒当时以为主耶稣讲紧饼，后来先至明白主耶稣讲的是法利赛人的教义当中的罪。无酵饼不好吃的，正如很多人都不喜欢读或者是查考圣经，因为觉得神的说话很单调，没什么味道。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去教会，因为在教会里面他们可以结交到朋友，又或者教会的音乐很好听，教会的建筑富丽堂皇等等。但是他们去教会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要听神的话语，他们不想听神的说话，因为他们认为神的说话不啱听，没有味道。我们知道当逾越节结束的时候，回想回原本是一个很美好的夜晚，不过以色列民吃的呢就是无酵饼。无酵饼不似得有酵的饼那么有味道。就好像神的说话其实是我们的灵粮，不是在于它的味道好吃定不好吃，而是对每一个属神的子民来讲，这些说话是有益的。出埃及记12:21-23，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虱草，饮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你有没有想过呢？以色列民要怎样将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的？是用牛虱草。牛虱草是一种绒毛状的小植物，生长在岩石的四周，可以用来将血涂在房屋上面。在我看来呢，牛虱草也都象征着信心，就好像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相信他为你所做的一切。基督的宝血在我们的心里面和我们的生活之中呢，就会产生出果效了。神在埃及地降下的第十灾就是击杀长子之灾，这个呢对于顽梗到底的法老和埃及人呢是一个最后的审判来的，也都是降临在埃及地上最后的一个大灾难。神已经预备好他的子民去避过这个灾祸的方法了，歌山地逃过了最后三次的灾祸，但是除非他们将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否则呢他们亦都没有办法逃过这一场最后的灾难。只要有埃及人去模仿以色列人，将血涂在门框门楣上，相信神的说话，那灭命天使其实都会越过这一家，不杀他们家里面的长子或者是头生的牲畜。将来有一天，很多人都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发现主耶稣根本就不问他们是属于哪个教会的人来的。如果你相信基督是你的救赎主，也都接受了圣灵的洗，并且和其他信徒互为肢体，那你就是属神教会的一份子了。出埃及记12:29-30，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 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号，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最后的审判夺走了每个家里面长子的生命。在之前的九灾里面，神都没有夺取人命的，现在神就这样做了。但是你不能够说神是凶残的。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创造生命的神，他有权力收回人的生命。神是公义的，亦都是怜悯人的。当日晚上，法老和神仆都起来，埃及举国上下都陷入哀痛之中，这个是不眠之夜，因为罪，他们得到了应有的责罚。由此可见，神发出的警告是怠慢不得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阿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法老终于放弃了。这件事之前，他一直不愿意答应摩西的要求。但是现在这一场的灾祸使他自己的儿子都死了，他才愿意屈服。神并没有一开始就击杀长子的生命。如果法老在之前已经相信神，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神亦都不会审判埃及的人民。因此埃及人遭受到灾祸是他们咎由自取，不应该将责任推到神的身上。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三节，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埃及人不知道神的审判还有多久，神已经击杀了他们的长子，跟着下来神还要做什么呢？或者神要杀尽所有埃及人？于是法老和埃及人就催促以色列人尽快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很害怕，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保。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盘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神使到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所以当他们向埃及人要财物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埃及人都是给他们而不是借。这个是神帮助以色列人拿回所欠的工资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了。因为他们在埃及做了很多年的奴隶，是应该领取酬报的，埃及人却欠了以色列人一大笔的工资，所以以色列子民向埃及人索取财物，亦都就是说，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是带走了埃及人大笔的财富。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七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梭各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看起来好像是超过一百万，亦都有可能多达二百万人，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就大概有六十万。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八节，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在这里我们发现另一件有趣的事情，除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原来还有一班闲杂人跟着他们离开的。 这些人后来在以色列营中的确制造了很多麻烦。在民数记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班闲杂人是专门制造麻烦的人。事实上他们是混种的人，有可能是一个埃及人娶了一个犹太的女子，又或者是一个希伯来人娶了一个埃及的女子。好像这样混种的后代，他们必须做一个决定，是要和以色列人一起离开埃及呢，抑或和其他的埃及人留在埃及呢？很多闲杂人呢是离开了埃及，当然亦都有一些是会留下的。那些跟着离开的，有时候呢会疑惑到底决定做得啱定唔啱呢？咁当遇到麻烦、遇到困难嘅时候呢，可能佢哋就係第一个埋怨嘅人嚟㗎。严格咁讲，佢哋其实唔係以色列人。而家以色列人最大嘅问题之一就係呢啲闲杂人。呢啲闲杂人嘅父亲或者係母亲可能係外邦人。佢哋呢会同以色列人一样信靠耶和华真神嘛。同样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很多时候那些加入教会但是没有真正得救的人，其实就是问题的来源。我从来都不相信在教会里面制造麻烦的人是真正的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是必须了解的，制造麻烦的人到底指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呢稍后会在民数记十一章那里再讨论。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九至四十二节，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担热，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遵守的。庆祝逾越节呢，就是要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永远都不可以忘记神为他们做的事。可惜以色列民只是将这个节日当作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传统宗教礼仪，却是完全忘记神设立这个特殊日子的意义，也都从来不感恩，甚至是走向一条悖逆神的罪恶道路。在往后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了。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三至四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各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段经文提到逾越节的条例，当中涉及外邦人，也都说明了神给那些愿意遵守逾越节的外邦人一条恩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都算是一个的明证，证明了神的救恩从来都是面向所有人，不是呢单单让以色列民或者犹太人为我独尊。无论旧约时期抑或新约时期，神救恩的对象从来没有变过的。用银子买的奴仆，还有寄居的和雇工人，所指的很可能是外邦人，而不是希伯来奴仆。刚才读的第四十六节经文提到，食的东西必须在同一间房里面，不可以将食物带到外面。虽然以色列人很多，各人都在自己的屋企守逾越节，但是出埃及记的作者在这里似乎故意强调所有以色列人的整体性，大家留在同一屋檐下来到去吃饭，表明屋外面不但得不到羊羔血的保护，而且都不可能享受逾越节的晚餐。就好像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逾越节的羔羊预表耶稣基督，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截断。这一节经文和诗篇34:20是相似。耶稣走上十字架成就救恩的时候，这些预言得到应验。约翰福音19:36，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常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截断。出埃及记12:47-48，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守割礼，然后才用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只有那些凭着信心认同神并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才可以参与庆祝逾越节这个节日的。如果一个外邦人在信仰上面是认同以色列人所信的神，那他亦都可以参加。但是在旧约时代，这些外邦人是需要有行割礼的仪式的。在新约时代，这种割礼的印记已经被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取代了。因此新约的恩典时代，任何人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可以因着归信主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不再需要行割礼。出埃及记12:49-51，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礼，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当我们跟着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过红海进入旷野，这样我们就会学习到这些宝贵的教训，也都使我们可以应用在今日的基督徒生活当中。经文的研读呢，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是进入到出埃及记13章的查考研习，大家呢可以先用时间来到看经文的内容作出预备。下一集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节所领受的晚餐，亦都是今日我们基督教领受圣餐的初形。其实这个餐不单止只是纪念上帝的救赎，更加有整个的家庭，就是现在讲的弟兄姊妹彼此共融的意思。我们都很愿意与你共融，与你结连。欢迎你随时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抬头写穿越粤语版，写俾我万峰就可以噶啦。你亦都可以电邮俾我，就系穿越 chuanyue@liangyou.net， 让我哋一齐可以共融赞美上帝。拜拜。
我是你仆人，
你仆人，
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样今应尽责，一生宣扬主福音，作个无愧的用人，以爱心遵守主的话，献上所有为主事工，天天仰望跟主脚踪。